我们今天是从《楞严经》的这一段，上次我们讲到的是楞严咒。佛陀已经宣说了楞严咒，接下来佛陀跟阿难说：“阿难，若诸世界所有国土、所有众生，随果所生，华皮贝叶，指树，白绢，书写此咒，注于香囊。”世人心昏，未能诵译，或待升上，或书宅中。当知世人尽其身念，一切诸都所不能害。他说，把楞严咒写在贝叶、白纸等等里面，放在香囊中，然后这个香囊带在身上，或放在房间里。当知其人尽其一生，种种毒害不能加害于他。这里就是我们在很多地方能够看到的，把楞严咒做成一个这个项链挂在这个脖子上，当做护身符来用。这个起源就是从这儿来的。阿难，我今为汝更说此咒，救护世间，得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若我灭后，末世众生有能自诵，若教他诵，当知如是诵持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如是乃至天龙鬼神精之魔魅，所有恶咒，皆不能着。心得正受，一切诅咒、怨毒、毒药、金毒、银毒、草木虫蛇、万物毒气入此人口，皆成甘露味。一切恶心并助鬼神，称心毒人，于如是人不能起恶，凭那夜叉助恶鬼王，并助眷属，结领圣恩，常加守护。他说：“若能末世众生，如果能够自己诵持，或者是教别人诵持楞严咒叫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等等。”这个话，同样的话，在这个《观音普门品》里也有过。几乎是类似的话，观音普门品中也提到，如果你念诵观音菩萨的名号火不能烧，水不能溺等等这个刀断断坏等等，就类似的话。阿难当知。至于为什么佛陀会说这些咒语，包括楞严咒，包括你念这个观音的名号等等，为什么能够念了以后，能够让一个人助毒？不能害，乃至于靠近你的恶人，他的心都会自动的由恶向善。为什么这个咒语带在身上，或者放在房间里？会有如此的效果， 并不是这一个咒语是这样。如果你看佛经，很多咒语都是这样，楞严咒也是这样，大悲咒也是这样，六字大明咒更是这样，啊，文殊心咒也是这样，几乎每一个咒语都有共同的特征。当然，有些咒语有一些独特的方面，啊。比如说文殊心咒可能是对智慧方面比较好，观音心咒、大悲咒等等可能对这个慈悲方面比较好，但是他们都有些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这些咒语似乎当你念诵，当你佩戴，有些事情就改变了，他们听上去像神话啊，类似于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啊等等，就听上去很有神话色彩在里面，你也许不一定完全相信，对不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太给人感觉好像太夸张了，是不是？实话实说嘛，那给人感觉好像很夸张，你竟然带了一个楞严咒的护身符，你跳到火里，火难道烧不着你吗？所以你的理解肯定是觉得它是夸张了，啊，佛经上这样讲，肯定是夸张了。但是我要跟你讨论的一件事是这样的。首先，你要明白它为什么会有类似的效应。也许它的效应不像经典里说的如此的夸张。你可以先假定它没有这么夸张啊，你可以先这样啊，以你的人生经验，啊，以你的生活经验来判定，它也许不会这么夸张，但它至少有些作用，对不对？它至少有些作用。那么，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先来考量它，因为这是你能够接受的角度。啊，如果我说你带楞严咒，你跳到火里，火烧不着你，你一定会说你胡说。那么，我先以你能够接受的角度来探讨它。它至少有一些好处在里面。如果你承认它有一些好处，有一些护身的好处在里面，那么它是怎么来的？这个好处是怎么来的？它一定有什么原理，对不对？我们要先研究它的原理是从哪来的。楞严咒意味着十方的金刚藏王菩萨，意味着所有的善的力量的整合。我们上次讲到所有的大 boss， 所有善的力量的整合，十方三世所有妙善力量的统合，都在这个楞严咒里被提到，各种各样的属于正能量的神祇的名字都在楞严咒里被提到，五方的佛陀的名字都在楞严咒里被提到，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菩萨、大菩萨的名字都在楞严咒里被提到。那么好，如果楞严咒汇聚了所有的正能量，汇聚了所有的善，汇聚了所有的宁静、美丽与祥和，它汇聚了最原初的 本真的那种纯真，它汇聚了一切的善的源头的力量。那些名字，那些你提到这个名字，你就会感觉到某种特别的能量的那些称谓。比如说，当你提到观音，当你提到观音的梵文的名字 Avalokitesvara，你就立刻会感觉到某种大悲的力量。当你提到弥勒的名字 Maitreya，你如果在心中默念，你立刻会感觉到某种慈心的力量。当你提到佛陀的名字 Buddha， 你忽然会感觉到某种坚韧的力量。所以这些名字都已经携带了特定的属于他本人的那种品质的能量。当五方五佛，当所有的这些名字被汇聚在楞严咒里，当你念诵他们的时候，即使你并不认识里面念的某些人是谁，但是只要你念起他的名字，忽然就会催动那个相应的能量，催动那个慈悲的力量，那个爱的力量，那个坚毅的力量，那个等等等等智慧的力量，属于某个特定倾向的各种各样的力量，而他们都是正向的、正能量的。当你这样念诵的时候，或者当你在一张纸上把这些名字写下来的时候，这张纸、这个护身符，乃至于你在心里默念的时候，你的心都将飘荡起相应的能量。如果你变得内在有一丝的善，有一丝的清澈，有一丝的美好，外面就会有相应的美好随之而来。这是能量法则，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显然的能量法则。我记得，唐山大地震以后，曾经有调查，说大地震当中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是，很多婴儿活下来了，在襁褓中的婴儿，在被包在蜡烛包里的婴儿。很多襁褓中的婴儿活下来了，但父母很多都死了。所以唐山大地震留下很多的孤儿。就非常奇怪，这些襁褓中的婴儿他并不知道逃跑，他并不知道地震来了，他并不知道灾难，他在熟睡当中。当他醒过来，天地都变了。大地震当中有一个这个最搞笑的一个现象是，有一个老先生他躺在床上，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心思的人，他睡觉睡得非常深非常死，而当他一觉醒了，他发现房顶没有了，他把头抬起来发现四面的墙也没了，而他还躺在床上。所以大地震在他的这个经验当中就未曾存在过，他一觉醒来忽然间房子没了，他只是睡醒了。一定有什么东西在他的心里创造了一些什么， 他的心中一定是没有太多的黑暗面，他的心中一定是祥和稳定的。在日本的禅宗公案里曾经记载的这样一个公案，有一个学禅的一个学人去到一个庙里面拜望一位非常伟大的老禅师，这位老禅师非常出名，他正跟这个老禅师喝茶聊天的时候，突然间地震了，因为日本是一个地震非常多的地方，而且这次震的好像比较厉害，不像平常震的那么轻微，好像震的很严重。这个人一下就慌了，就立刻扔掉手中的茶杯，就夺门而出。5分钟以后，震波过去了，房子没有倒，房子居然没有倒。这个人就又慢慢的潜回到房间里，看看老禅师现在是在哪儿。他以为老禅师肯定也跟他一样逃出来了，结果令他吃惊的是，老禅师依然坐在矮凳的旁边，非常平静，打着坐，闭着双眼。这令他非常的惊讶，很震惊。他忽然发现，一个人在危急关头才能够展现出一个人真正的定力。他问哥：“你刚才震得这么厉害，你怎么没有逃呢？”这个老禅师就回答他：“他说，汝心若不震，你的心里面如果能够不震，震亦无妨于你啊，外面的震将对你没有任何妨碍。你的心里，你真正逃避，你真正能够超越这个震的方式，是你心里没有震。你的心没有震的时候，外面的震将无法影响你。这种无法影响不仅是心理上的，这种无法影响甚至可以是物理上的，它不仅仅是心理性的。你的心可以创造奇迹，如果它足够强大，它是有能力创造奇迹的。所以在中国古人在风水上有这样一种说法，叫福人居福地。一个内心有福的人，内心祥和的人，他周围的地方都不会有天灾，天灾人祸通通没有。因为天灾人祸无法靠近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个人住的地方，方圆几十里范围内都是福地，灾难无法靠近他。就像这个老禅师一样，他心里面非常祥和镇定的时候，甚至在地震的当刻，那个震都无法破坏他的房间，无法破坏那个房子，震得很厉害，别的房子都倒了，但那个房子很好，那个房子没什么事。这个老和尚是有意识的这样在做，他是觉知的。而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是无意识的在这样做，他不知道地震来了，他还在熟睡当中，他非常祥和，非常宁静，他在他的睡梦中非常的美。 而他的美为他创造了外在，他内在的宁静为他创造了外在，以至于外在的地震都无法伤害他。所以当你的心在念诵楞严咒的时候，他为你的内在创造了那么一份的祥和跟宁静。也许你有九份，你的心如果划分成十份的话，有九份在混乱当中，在你深重的记忆当中，在你背负的苦恼当中。但你那一天正好念了楞严咒，你在你的心中创造了一小份祥和跟宁静，在心的角落里创造了一小份，而这一小份就会以物理的方式在你的外在也创造一小份的对应的祥和与宁静。你的外在跟你的内在永远是匹配的。如果你的楞严咒能够在你的心中创造的份额进一步的增大，进一步的增大，从一份变成两份、三份、四份、五份，它的比例开始增加的时候，意味着你在外在创造的能力也在增加。所以，所有的这些咒语，如果你看那个《观音普门品》，普门品里提到，他说你念观音，如果你心无怀疑，没有任何怀疑，而且持诵深入，并不是浅浅的持诵，而是持诵深入，也就是他这个观音的慈悲的力量在你心中的份额开始逐步的增加，成比例的增加，以至于占了一大半的份额，不是一小半，占了一大半的份额。他的份额渐渐在增长，在增加。那么普门品里说道，那么你将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富贵得富贵，求儿女得儿女，乃至于求神通得神通，求涅槃得涅槃。你求什么都会来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内心的这一部分善必然会吸引外在相应的善。不是观音的名，你借由观音的名字，你借由楞严咒的名字，在改变你心灵震动的品质。你从一个混乱的品质，开始渐渐的移动向稳定祥和的品质。你的内在在创造你的外在。所以当你深入的持诵，久而久之你在改变你的命运，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神话，这是真的是这样。泰国，我在新闻里看到，泰国有一个男的，他从小练就了一种功夫，什么功夫呢？他可以手伸到油锅里去炸鸡，炸鸡腿、鸡翅，他可以在油锅里这样把这个鸡腿啊、鸡翅啊撩来撩去撩，手一点事也没有。他有一种训练的方法，因为一般皮肤是无法忍受如此高的温度的，但他渐渐的，他开始给自己一种暗示，他暗示这个温度不高，并不高，他在他的心里面给自己暗示，这温度并不高，他就一点点来，到最后他的手能够伸到油锅里去炸鸡腿。也就是你思想里的信念 似乎在创造奇迹，这点在催眠里面其实非常常见。大家催眠里面你会看到，当一个深度催眠的人，你告诉他你现在手上放了一块冰，他就会感觉到，哦，我这手好冷好冷。你一会儿说你手上放了一块烙铁，烧红的铁，你会发现他的手上开始起泡了，一个烧红的泡出来。他在深度催眠状态下，他的心是100%信任那个信念的。你说有一块冰，他就100%相信有一块冰。你说有一块铁，烧红的铁，他就100%相信有一块烧红的铁。他的皮肤在他催眠结束以后，他都会有一个水泡，说明并不是假的，是真的。所以你内在信念真的有这种创造奇迹的力量。你的信念能够足够的深，足够的强，足够的信任吗？如果你念诵咒语能够念到像催眠达到的这么样的深度，去除所有的对立面，所有的疑问怀疑，那么他凭什么不能创造奇迹呢？显然是可以的，如果催眠可以，那么他也可以。鸠摩罗什在年幼的时候，在他非常小的时候，还是个婴儿，这个小孩的时候，这个四五岁的时候，他神奇的就举起了一个重几百斤的鼎，一个香炉，一个鼎。所有旁边的小朋友连大人都看了，惊讶了，太吃惊了，大力士。但唯独他自己，他觉得没什么。他自己在信念里，他说这个东西不重啊，这个东西很轻啊。他认为这个东西很轻，他就能举得起来。然后后来有人跟他说这个是很重很重的，他就发现他再也没法一口气把它举起来了。他的心里面一个信念被种进去了。所以当你的心认为它是轻的，你就能够举起来。当你的心认为它温度没那么高，你的手就能够伸到油锅里去。那心似乎那个信念产生可以产生类似奇迹般的力量。所以这就是咒语的力量。之所以你无法做到入火不烧，入水不溺，是因为你咒语在你的内心创造的份额还不够大，它只占了1%的份额。如果你能够像普门品那样，那个份额渐渐的升高，渐渐的升高，随着你念诵观音的名字，念诵六字大明咒，念诵任何一个咒语，不一定是楞严，也许可以是别的咒语。所有这些咒语，只要是来自源头的、最本质的咒语、最本质的声音，你念诵它，渐渐在你的心里份额开始增加的时候，你发现你创造生活的能力就开始增加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你有没有念过《悟出斯玛》《慧济金刚》？据说慧济金刚是可以把所有的污秽变干净的一个本尊。它可以把类似厕所这样的地方都变得像莲和像莲花池一样干净。我曾经试验过。我有一次一整天在念慧济金刚的心咒悟出斯玛哄帕。我念了以后非常奇怪，我想试试它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力量，怎样的作用。我做了一个实验，我念了以后就发现忽然好像房间变得更干净了，但这还不是可非常明显的这个迹象，不太明显，但是我能够，如果你仔细感觉，你会发现灰尘变少了，但这依然不能够有太大的说服力。 然后我接着念，奇怪的事开始发生了。忽然，当我第二天接着念的时候，有人来开始给我打扫卫生。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没有人会莫名其妙给别人去打扫房间、打扫卫生。但是当我念到第二天的时候，忽然有人来给我打扫房间、打扫卫生，非常主动，而且你无法拒绝他。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灰尘不主动的消失，那么宇宙会以别的方式让它消失，因为宇宙总是通过可行的方式来运作。这样更省能量，可行的方式，因为直接让灰尘消失，这好像太跳跃了。所以宇宙用了一个可行的方式，它忽然间催促了一个人，他为你打扫房间。所以这就是咒语的力量。它其实说白了没有那么，其实并没有什么神奇。它只是因为，当你改变了你的心，你的外在将不得不改变，不得不以千百种方式来改变。所以在密续里提到，所有的咒语不是改变外在的，而是改变内在的。密续提到，当你念普巴金刚的时候，你手里的那个普巴金刚诀，它不应该指向外在的某一个人啊，指向一个魔鬼或者指向一个敌人、仇人，不是的。那个金刚诀必须指向你自己的心，也就是当你念诵普巴金刚的时候，你不是在降服外在的某个魔鬼，就像顶果仁波切讲的那样，普巴金刚是降服你自己心中的魔鬼。当你心中的魔鬼被降服了，外在的那个魔鬼将不得不消失。他神秘的，他不可思议的自动走了，离开你了。所以，所有的这些咒语跟念诵，最终，他们真正的用意是改变你心灵的份额，改变你心灵的份额。所以那一整天的普巴那个慧极金刚，肯定让我内在的心灵变得更纯净了，所以外在不得不变得干净，以各种方式，它都会让你的周围变得更干净。当我念准提咒的时候，你知道准提咒，来，我给你看一个。准提咒的这个衔接，你就知道准提咒的大概含义是什么。嗡伽列朱列准提梭哈，伽列的意思是觉动、觉知而行动，朱列的意思是升起，准提的意思是清净。说话是圆满，所以当你念准提咒的时候，宇宙的清净的力量将会升起来。它是属于一个纯净的、清净的能量，它非常纯净，它非常清净。所以我每次念准提咒的时候，忽然发现我念着念着，我周围的人就开始减少，我的房间开始变得宁静祥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打扰你，一切都变得如此的纯净、清净，因为准点就是清净的意思。所以准提咒有这个清障的功能，它非常纯净，它会让你变得生活当中没有阻碍、没有障碍，非常的纯净、 一点阻碍都没有。所以这些咒语，这些梵文的咒语，你可以理解它们的含义，然后你就知道这些咒语大致会在你的生活当中起怎样的效应。当你念诵它的时候，会起怎样的效应？你之所以无法像经典当中那样提到的入火不烧、入水不溺，只是因为你这个咒语的共振的力量在你的心中的份额还不够大到产生如此强烈的回应。我相信它的份额如果增大到一定的量、一定的比例，它的回应可能是非常神奇的，这是非常有可能。对，每当我念诵文殊心咒的时候，来到我眼前的阅读量就会增加。其实我已经非常保护我的眼睛了，电脑看的时间太长眼睛会酸，我尽可能的少看，但是一旦念诵文殊心咒，你想少看都很难，你会不得不看很多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讯息突然间蜂拥来到你的面前，他们的回应其实是非常快的，也许你没那么快，为什么？因为你在念诵它的时候，你的份额太小。如果你渐渐的能够更深的念诵，份额增加，它的回应的速度就开始加快。所以它不是一个神秘现象，我从来不认为这些东西是神秘现象，我也不希望以后的人们认为这些咒语是神秘现象，他们应该被理解，应该被充分的理解。如果他们被充分的理解，那个回应将会更鲜明、更迅速，一定是这样的。你理解了它的原理，你理解了它运作的方式，那么你将有能力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运用它。如果一个人无法理解电的原理，那么他只能看着这个电灯是亮起来的，他不知道它怎么亮的。如果你开始理解它，那么你不仅可以制作电灯出来，你可以制作别的任何东西出来。你将能够运用电的法则，电的能量。所以当你理解这些咒语内外在感应的这种能量现象，它是物理的，它是纯粹的物理现象，你将能够以别的方式来创造它。也就是说，你也许根本不需要凭借任何的咒语，你仅仅凭借你的心灵，你心灵当中的某一个倾向，某一个善的念头，一样可以创造外在的事物，不一定非要通过咒语。你忽然发现，你渐渐的懂得如何以你的思想来创造，这更为强大。因为咒语总是有指向性的，它是有局限性的。它虽然丰富，虽然有千万个咒语，有无数的咒语，但它的丰富度远远不足以跟你的思想的丰富度媲美。你思想的面向跟丰富的程度要更加的多，多得多。所以当你学会以你的思想来创造的时候，那个力量，那个强度，那个丰富度将会更加的被扩展。所以这就是你理解了内在原理以后，你变得更有力了，更丰富了，局限 被打破了，你能够产生力量的范围变得更广了。这就是思想，这就是思想的能量。据说罗摩他非常信仰喀里，印度教的喀里，在他眼前那个雕塑的喀里几乎是活的，他不认为他是死的，他认为他是活的。他每天早上会为喀里端一杯牛奶，端到他的嘴边让他喝。而显然，这个雕塑的这个神像怎么能把牛奶喝进去呢？但不，他认为他是活的，他怎么是雕塑？他明明是活的，在罗摩的眼里，这个雕塑是活的。他认为他是活人，他当然可以喝。神奇的是，那杯牛奶在减少。放在喀里女神面前的那碗牛奶神秘的在减少，就好像被喝进去了一样。这来自什么？这来自罗摩思想的创造力。他的思想当中对喀里女神会喝那碗牛奶毫无质疑，没任何怀疑。所以那个思想的创造力不得不转变成现实，那碗牛奶真的变少了，而且少到后来真的喝光了。这后来被传为这个佳话，神秘事件。这就是来自思想的创造。他并没有念某个咒语，罗摩并没有念一个咒语，念什么什么让这个神奇显现，没有。他直接通过他的思想的创造，就好像你在催眠当中通过你的思想在创造一样。你认为你手上有一块烧红的铁，其实你的手上是空的，什么也没有，但是你的思想在深度催眠当中如此的信任你手上有一块烧红的铁，它就成真了，你的手上开始烫了好几个水泡。这就是思想的创造力。所以当你理解这一切，你将拥有力量，你将拥有越来越大的创造的力量。所以你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这些经典，因为他们是以拟人的方式来描绘的，他们是2500年前佛陀以拟人的方式来描绘这些咒语的力量的啊，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啊，求男得男，求女得女等等。如果你仍然以2500年前的人类的理解力来理解他们，你会错过很多东西。你必须以更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如果心理学已经走到那么深，如果所有宗教的经典给你的那些例子、那些公案已经被揭示了那么多、那么深，你完全可以以更深的角度来理解他们。阿难当知，世咒常有84000，那由他恒河沙俱指金刚藏王菩萨种姓种族，亦皆有住金刚中而为眷属，昼夜随侍，救众生于散乱心非三摩地心意口持，是金刚王常随从彼住善男子，何况决定菩提心者，此住金刚藏王菩萨尽心应速发彼身时，是宁使心能记忆84000恒河沙劫周遍了之都疑惑。从第一劫乃至后生，生生不生要叉罗刹及弗罗那且迦扎福丹那鸠盘查毗舍遮等，并住恶鬼，有心无心，有想无想，如是恶处。是善男子，若读若诵，若书若写，若带若藏，住色供养，节节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此住众生 纵有自身不作福业十方如来所作功德悉与世人，由是得于恒河沙阿僧底劫不可说不可说界，常与诸佛同生一处，无量功德如恶叉俱同处熏修，永无分散。是故能令彼破戒人戒根清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进者令得精进，无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净者速得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好，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我们来讲。首先，他说，当你念诵楞严咒的时候，十方金刚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止金刚藏王菩萨将与众金刚与金刚众而为眷属，昼夜随侍，他们会来的，他们会来的。为什么他们会来？这个你应该理解了。如果我念了一天慧寂金刚，就有人来给我打扫卫生。如果你念了楞严咒，楞严咒的这些大 boss 这些金刚藏王，为什么不会来呢？他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到你身边。也许你身边开始出现更多的坚韧的人，有毅力的人，坚毅的朋友，或者你身边突然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让你奋发的故事，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到你的身边。一句话，一个人，一本书，一首歌，以无数的方式，他们在靠近你。你是什么，你就会吸引什么。你是正向的，你就会吸引正向的东西，正向的人，正向的事。你心里有一点点的负向，你就会吸引那么一点点的负向，一点点负向的人，一点点负向的事。100%精确。他们一定会来。所以这是咒语的另一个作用。当你念诵什么，你会跟那个层面感应，跟那个层面连接，这就是咒语的力量。所以念咒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个人的思想也许不那么纯粹，这就是思想跟咒语的差距。刚才讲到，如果你明白咒语的能量的运作模式，你可以直接用思想来创造，你不需要咒语。但这里面有个问题，你的思想的纯净度不及咒语那么纯净。所以这就是咒语优胜于思想的一个方面。它特别纯净，它如此的纯粹，它如此的童真，如此的净化，它比你思想干净。所以这意味着你要创造一个更纯净的现象，你显然是要有一个更纯净的出发点，依托。所以在这个角度上，咒语更好，咒语的帮助更加好。而咒语连接着这些层面的具体的人，所以当你念诵咒语的时候，你可以呼唤到他们，你可以连接到他们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帮助。就好像你在心里非常真切的想念你的妈妈，她是会感觉到的。心有灵犀是非常真实的现象，咒语就是一个心有灵犀的现象。当你的心在念诵观音的时候，他会知道的，他真的会知道的。这一点很肯定， 啊，非常肯定啊，所以你丝毫用不着怀疑，我念六字大明咒，难道他会听到吗？如果你的念诵是够深，那个连接就一定会有，啊，这点不需要任何怀疑，100%。所以，当你念诵楞严咒，所有的这些楞严咒当中提到的这些大 boss，如果你念得够深，他们都会感应到。而在这一段里，他提到另一个现象。他说，如果你念诵楞严咒，即使你没有做那些纵其自生，不做福业，你没有做任何好像看上去的善的事情啊，积功累德啊，造福世界啊，帮助他人啊，你没有做这些事，但十方如来所有功德悉于世人，这个人一样能够节节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这个人转生以后，许多生都生而富贵，生得非常好。这个显然是一个，他讲了一个，依然是一个，他用一个拟人的方式讲了一个表面现象，但实际上，真正的内在的原理比这个更重要。你会发现在凯西的通灵里面，他提到有18个人不需要再来，好像是18个。这18个人没有一个是伟大的思想家或者伟大的人物，没有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非常普通的这个家庭主妇啊，公司员工啊等等，非常非常普通的人，他们一生没有做任何轰轰烈烈的事。而这18个人在凯西的这个通灵里面说，他们不需要再来了，因为他们彻底完成了人间的功课。这种彻底完成意味着他们以最善良的心拥抱了世界，他的拥抱并不需要去到处演讲，并不需要去做特别伟大的轰轰烈烈的事，不需要。他们只是在内心深处变得如此的爱跟美，然后他的属于地球的功课就终结了。这才是这段经文的真正含义。所以，当你的心在念诵楞严咒的时候变得如此的善根美的时候，你即使没有做表面的这些福业我要去这个布施众生啊、放生啊，怎么怎么做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功德，你什么也没有做，但是你内在的这个心已经达到圆满了，它如此的祥和宁静，如此的完美，如此充满善意。他对他人没有恶的心，没有怀恨，对世界没有任何的怨言。他非常的美，他只是一个家庭主妇而已，他一辈子看孩子、照顾家人而已，他没有做任何其他的所谓的伟大的事都没有做。但这样一个人，由于他心灵的完美，他生生世世不会身在下贱贫穷处。他已经拥有了十方如来所有的功德，他常与诸佛同生一处非但没有生在下贱的地方，而且能够跟诸佛生在同一个地方净土。所以，这个实际上意味着你的本质更重要，而不是你的行为。你本质是什么更重要？所以他提到这个楞严咒，如果你久久的持诵，那么纵使你曾经破戒，渐渐的 这个戒又会回来。纵使你未曾精进，渐渐的这个精进又会回来。纵使你无有智慧，渐渐的智慧会生发。纵使你本来不清净，渐渐的就会变得清净。它在改变你的心，它在改变你心灵的份额。所以当你念诵任何一个咒语，不仅仅是楞严咒，念诵任何一个咒语，哪怕念诵名号，不一定是咒语，念诵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或者念诵任何一个咒语，弥赛亚、麦德利亚等等，阿弥陀佛也可以，都可以。你念得够深够深，你的心灵的份额在增加，你善良的那一面在增加，你美好的那一面在增加。所有的那些属于美好的东西就都在增加，以至于你在转变你的命运。因为这就是心灵法则，心灵法则就是这样的。这点非常重要，理解这个心灵法则非常重要。否则你的咒语仅仅是口，叫古人 有句话叫什么，口诵心不行。叫这个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如果你是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话，你念一辈子都没有用。它只是舌尖上的咒语，舌头上的咒语，它没有达到你的心，它没有使你的心灵的份额增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像我们的学员，我一直告诉他们，你要在无限当中念诵，因为无限是你心灵的最深处，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地方，它比你心口的这个心要深得多。你心口的心依然属于情感的范围，你的情感是有两面的，它有爱跟恨的两个面。你爱久了，你自然会恨；你恨久了，你自然会爱，它是不稳定的。所以感情是一个不稳定的现象。如果你的心在念，它依然是不稳定的，它会转变，它会在两极间震荡。所以如果你在你无限当中念，它就是稳定的。无限没有情感，无限只有喜乐、宁静跟光明。当你在无限当中念的时候，它如此的稳定，如此深入，它是最深的意识的深处。所以只有你在无限当中念的时候，那个咒语才会达到最深处，才会有能力渐渐的改变你心灵的份额。当然这是渐渐的事情，因为你的心灵份额已经被多生多世以来你的头脑占据了，你头脑占据了 99.9% 的心灵份额。它有那么多的记忆，那么多的忧伤，那么多的悲哀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里面，它占据了太多份额。你需要以一个咒语，以一个纯粹净化的东西开始跟你的头脑做拉锯战，开始抢占份额。那个记忆，那个头脑其实就是你的业。所以为什么这个经典里说你的这个咒语都是可以消业的，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话说，咒语都可以消除头脑的。那个业不是别的东西，业就是你的记忆。所有的咒语都可以消除记忆，消除你背负的那些重担，那些记忆再也不能压垮你了，再也不能牵着你走了。你不会再跟着那些记忆的感觉走，你开始跟着咒语的感觉走，这就是自由。但这种自由来的并不轻松，它需要持久的努力来抢占份额。只有你的份额变得超过 50% 的时候，你可以说你拥有了一定自由了。在 50% 以前，你还是一个奴隶，你的头脑可以轻松地把你抓过去。你可以发现这一点。我们一开始这个冥想持咒的人，发现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无法战胜你的大脑， 但是你经过半年、一年，你经过一两年，你渐渐发现你开始能够战胜它，一点点的。因为你的份额在增加，所以这是一个物理现象。而当你在无限中念诵的时候，正如麦彭仁波切讲的，他在《大圆满直指心性》里面讲到，如果你能够在你的自信当中念诵的时候，那个速度，那个份额增加的速度将是最快的。这一点是一个窍门。如果你在你无限当中念的时候，那个份额增加的速度将是最快的。当然，依然需要时间，这个没有办法。你累积用了多生多世的时间累积那些大脑的份额，你不可能一秒钟把所有的份额全部清除掉，你还是需要花时间的。你花时间再一次夺回王位，这是禅宗讲的，那个位置应该属于你，而他现在被头脑占据了，所以禅宗说你应该夺回你的王位，等你达到50%以上的时候，那个王位渐渐的回到你的手中，这就是咒语。在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我最后要讲的这件事其实很重要，因为也许你觉得只有佛教的咒语或者什么咒语才管用，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民间的一个社团。这个民间的社团里面是儒家的学生啊，他们学儒的，学中庸的，学中庸的。但是很奇怪，你会发现一个人啊，无论学什么东西，他如果能够钻得够深，他就产生力量了。这个里面有一个人，他学中庸，大学中庸。他一辈子就看《大学》中庸的书，后来渐渐越走越深，走到很深以后，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奇迹，他开始能治病了，而且他治病的能力能够传递，传递的方法就是他必须秘密的告诉你一句咒语，你只要100%相信，你念这句咒语，你也能够治别人的病，就像王凤仪一样。就很多人就开始到他那去求这个咒语，去传，很灵验，真的很灵验。结果后来他有一个规矩，你这个咒语啊，只能他告诉你，你不能告诉第二个人，必须严格保密。但是你知道，其实人是一个不能够保密的动物，迟早有一天风要往外漏的，结果风还是往外漏了。一往外漏，发现那个咒语啊，其实不是别的，是中庸里的一句话。很简单，叫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就这个话。但这个话从这个老先生嘴里教给你的时候，你再拿去念就管用。而当你把这句话漏出去，告诉第三个人就再也没有用了。就第三个人拿这句话，同样念这个话去看病，没有用，什么用都没有。必须这个老先生亲口传给你，而且你不许告诉别人，你告诉别人了，这个力量就没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老先生看这个中庸这句话，一定看得够深够切，一定达到了他大脑50%以上的份额。他念这个大学中庸的这个文章，念得如此的深啊， 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所以这也是一句咒语啊，它是纯粹的向善的咒语，它在他大脑里深入如此的深，以至于产生了力量，那大脑里完全都是善的力量，他就可以创造善，他完全可以靠能靠这句至善这两个字来创造力量，甚至能够创造治病的力量。你内在是善，你外在就不可能看到这些病痛，这就是夏威夷疗法的方式。夏威夷疗法说，那四个字叫什么来着？谢谢你，什么我爱你啊？他内在是完全的善，内在没有完全负面的时候，他外在所有那些生病的人就自己好了，就忽然就好了。因为你的内在没有病，你的外在那些生病的人就会自动变好，甚至他可以把这种善的力量以口传的方式传递给第二个人，就是这样。所以传承实际上是有效的，但是必须是这个人已经达到了 50% 的力量以上，否则他就没有传承力。他如果达到 50% 以上，他就拥有了传承力，他可以让那个力量传给第二个人，但第二个人是没有力量的，他只不过承接了第一个人的力量，所以当第二个人再把这句话告诉第三个人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用，就没有用了，没有效果了。所以所有这些至善的语言，哪怕是中庸的一句话，哪怕是佛经的一句话，哪怕只是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他们都会在你的大脑当中产生越来越深的属于正面的能量份额。你的能量份额只要达到一个级别，就有创造力。这是宇宙同频相吸的力量，没有任何神秘的。所以也许你听了今天的课，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任何神秘，没有任何神秘，非常简单。你唯一要战胜的仅仅是你的头脑，你大脑的那些垃圾，那些记忆，那些负担，你唯一要战胜的仅仅是这些负担而已。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